请弟兄姊妹们先一起和我读一节圣经，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一节。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一节，我们就读这一节圣经，所以请弟兄姊妹们啊，我们慢慢念啊。罗马书第五章，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我们再读一次，慢慢读啊。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我们先问一个问题，这里有多少人知道自己已经与神和好的，请举手好吧。有多少人知道我们自己已经与神和好的？有些人不大敢举手，大概最近，请放下，大概最近这两天光景不大好啊。我不是说这个，我说你知道自己已经与神和好，基本上你知道你信主得救，请举手啊。现在大家举得勇敢一点，请放下啊。为什么这两次举手民意测验就测验出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因为一方面不错，我们需要在真理上明白，另一方面我们的经历也会控告我们，因为我们不像圣经上所说的这样有把握。今天我们不来研究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大家举手的人都是从良心的刚强里面做见证，不是靠着我们的软弱的良心控告我们自己。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前两个礼拜教会有一次重要的侍奉聚会，在那里我们检讨我们福音的瓶颈在哪里。因为虽然我们是每一个礼拜聚会，每个礼拜看起来人数差不多，到底有没有增长呢？从1992年我们开始有一点进步，93年有一点进步，到93、94这两年中间非常平稳啊。所以平稳也是主的祝福。那为什么平稳呢？我们也有很多的分析和研究。那弟兄姊妹们也非常热心的、热衷的在那里参与谈论各种我们突破，怎么样在福音上面有突破。我也答应弟兄姊妹们，我自己要在主的面前更多的祷告，寻求主对我们的带领。所以这两个礼拜我一直想这个问题。到后来我里面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们今天福音的瓶颈是外面有很多的方法，但是里面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外面很多方法可以用各种方法来解决，方法对方法，但里面的问题不是方法能解决的。待会我要详细讲到这两件事情什么不同。方法我们可以去学，我出了大价钱去读书就是为了学方法，但是我知道方法本身不足为持。因为我们若是没有里面真正明白生命的意义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能力和影响，我们所做的事情还是外面，不会有真正的果效。所以我说福音的瓶颈在什么？福音的瓶颈从里面来看，就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一节里面。这话怎么讲呢？大家读这些圣经你会发现这里是有层次的。因为前面告诉我们不但如此，已经讲了许多的事情了。讲什么呢？我们既与我主耶稣基督，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第五章第一节是这样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所以看见没有，第五章第一节和十一节是差不多一样的，不过十一节加了一个尾巴，什么呢？就要怎么样。第五节，第五章第一节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我们既与神和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耶稣基督的工作已经都做成了。所以第二节到第十节罗马书里面保罗解释与神和好，神所做的事情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自己与神和好了。所以这里十一节再进一步告诉我们，既然知道我们已经与神和好，既然已经与神和好，就应该怎么样呢？借着他以神为乐。所以我说这是瓶颈。什么意思呢？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们可能我们已经与神和好，我们也知道，但是我们并没有与神为乐。这句话录音的弟兄可以把它去掉。这里有一个车子牌子是有一个车灯开着，它的车牌号码是
one.
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与神和好。罗马书五章十一节又重新说与神和好，下一步要怎么样？我想这就是我们成长的瓶颈，因为我们没有与神为乐。其实我不用再问了，刚才我们说有多少人与神和好，你都已经手一半举在这里，他就是已经给我相当清楚的反应，没有与神为乐。多少人与神为乐？我们要不要统计啊？有几位举手，勇敢的举手，也不错。那么你们讲为怎么要与神为乐，如何与神为乐？所以还是要我讲哈，你们不知道怎么讲以身为乐这边道 good。 福音的瓶颈，我们如果不能够从我们的经历，从我们生命里面以神为乐，我们就没有福音传给别人。刚才我说方法跟生命是不同的，要把教会做大很容易，为什么？有五六种方法，你选用五六种方法，选到四种，选到三种，教会就长了。当中有一种叫做团契，有一种叫做小组，你把聚会按照人数分开来，一个管一个，一个管三个，三个管五个，很多很快的就起来了。但是聚会本身，当弟兄姊妹相聚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有团契有交通的时候，供应什么是一个大问题。前两天我和弟兄们在讲这个事情，哎，有一句是啊，很好，对呀，你没有看见吗？那些卖这个 Amway 成品的，他们一定自己买一样，为什么？表示给人看，你看我也在用这东西，我觉得这东西不错，这是广告。卖车子的那个卖车的人一定开自己本公司车子，他不可以开别的公司车子的。为什么？如果你去卖别的公司的，开别的公司的车子，那为什么你卖你的牌子呢？讲不通的。所以很多的时候，今天我们讲 consumer product， 讲顾客心理，都需要知道，你必须自己享受那个成品。当然，基督徒不是做给人看。如果你不是真正的享受你的救恩，你就没有福音可传。大家同意吧？如果你自己不是因为耶稣基督而有大的喜乐，你传不出去。你脸上没有那种光辉，你里面没有那个实质，你怎么叫你人能够相信你所相信的耶稣对他有帮助？当然今天我要诚实地说，信耶稣不仅是得帮助，是要我们全人投入他，把我们自己完全奉献给他，这是主呼召我们的目的。但是一个最基本的瓶颈，既然我们讲瓶颈，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回到根基上面。如果你还不清楚你与神和好，你要从这里开始。今天我们的问题，很多人是来到主耶稣面前，我们祷告接受主，我们相信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与神和好，我们良心不再受控告。但是结果呢，我们好像又从他面前走出去了，没有真正的学习住在他的里面，以他为我们的满足，以他为我们的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们，以神为乐是一个大的题目。这个字啊，以神为乐这个字 Kaokeomai 这个字很特别，因为在圣经里面有三种的翻译，这个字非常难以翻译，所以翻圣经的人他翻中文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下手，翻英文的人也不知道怎么下手。这个字很深的意义，有些地方发作夸口，翻作夸口，有些地方英文里面翻作荣耀，以神为我的荣耀，以神为我的夸口，在罗马书里面简单的翻作以神为他的喜乐。所以我这样一说，弟兄姊妹知道 Kaokeomai 这个字有不同的层面的意思。严格的说起来，以神为夸耀，以神为喜乐，以神为荣耀，是一连串的思想，一步一步晋升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教会应当成为怎么样的教会？我一再坚持这个点，一再告诉弟兄姊妹们，教会不是一个人数的问题，而是实质的问题。教会的特点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以今天主耶稣基督如果没有从我们身上显明出来的话，教会的实质你就找不到。你可以有各种的道理，可以有各种的讲论， 可以有各种教材。如果你没有一个活的人在这里，让他充满你，让他从你身上显明出来，教会的实质就不存在。因为教会的基本意义跟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是一样的，道成了肉身，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神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一个基本的原则告诉我们为什么教会这么难，因为不是靠我们的力量，是靠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要叫我们彰显耶稣基督荣耀。提摩太后书前书三章16节也是这样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弟兄姊妹们，这是真理的注释和根基。上次我说过，如果我只有一个真理可传，我一定拣选传讲耶稣基督道成的事情，道成肉身的事情。因为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里面包含了一切的要求，所有神的创造，所有神的目的，所有神的工作，都在道成肉身里面才得以实现。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教会出现了；当有人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教会出现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是什么？教会的特点是道成肉身，所以这是神所喜爱的教会。原来我这样说，虽然许多人都在这里聚集，但是可能那里面教会的成分很少，可能很多的人他们做很大的工作，但是我们要问的是，这里是不是供应基督？在这里是不是叫人看见耶稣基督？是不是叫人看见我们的无能而看见神是我们的全能力？是不是看见我们的败坏而看见神的公义？是不是看见我们的软弱而看见神的刚强？如果一个教会里面都是人的努力、人的智慧、人的成果，实在说来，这是一个非常幼稚软弱的教会。我不说它不是教会，但是还没有成长。弟兄姊妹们，所以教会不成长是因为我们没有成长，我们没有进到这种观念里面，没有进到这个实际里面，没有进到这条路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不说别的教会，因为那不是我们能够影响的，主耶稣需要改变他们，但是我们也有需要主改变的地方。我们教会在这里最大的责任是传讲真理和生命经历的平衡的一条路。我们要好好的研究圣经，因为离开了圣经不会有真实的启示。我再说，离开了圣经不会有真实的启示。好些的人，他们喜欢新奇的道理，他们喜欢新奇的经历，他们一天就说，哦，今天神的国在我们中间了，一天说在这里有疫病的能力，有各种神迹奇事能力，哦，神在我们中间了。但是我说，离开了圣经没有真实的启示。原来弟兄姊妹，我这样说，我从前也投入这样的工作中间，但是我里面灰心失望。为什么？因为所说的不在真理的根基上面，在个人的经历上面，迟早他离开真理要产生问题。有些还没有产生问题，我希望那里带领的弟兄们能够走回圣经的正路。有些已经出了问题了，我希望主怜悯他们走回圣经的正路。这不是我们从来没有错过，就是因为我们错的太多了，所以知道神必须借着真理来启示我们，借着圣经叫我们明白。但如果光是懂得读圣经却没有真实的经历，我们的知识在头脑里面只会论断别人、批评别人，只会定罪自己，只会高看自己，对我们没有帮助。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条不容易的路。假如我们每一个人抓住这个重点，知道说今天神的道路需要借着我们个人的经历来配合来成长，我们的眼睛就不会看别人，而且我们传福音也不会灰心，因为神还没有改变我们，怎么能借着我们拯救世界呢？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因为叫我们看见神在他的身上这样做工，给我们一个榜样，以神为乐。我已经说了，今天我们只讲一个问题，就是以怎么样以神为乐。 好，弟兄姊妹们，怎么样以神为乐？那天当我提起这个点的时候，我们几位弟兄同工们在那面面相觑，什么叫以神为乐？怎么讲法？怎么叫以神为乐？神是我的喜乐，我以神为乐。你可以背很多圣经，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恩为我救主为乐，你可以背很多经节，但是你懂他的意思吗？所以在这里我们讲一些再浅一点的事情，我们还讲外面的事情。大家注意，我们盼望懂得里面的事情，但是我们讲的只能从外面讲起。我只讲一些基本的问题，我在这里常常讲怎么样读经，怎么样聚会，怎么样祷告，怎么样做见证，怎么样交通，怎么样侍奉，都是外面的事情。因为里面的事情只有你知道，只有我知道，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在神的面前知道。但是从外面的事情我们讲一点路，怎么讲以神为乐，怎么样以读经为乐。上个礼拜就弟兄在这里对大家提出挑战，有多少人一年读完圣经一遍的？没有。有多少人？有几个，好多人没有举手。有多少人愿意今年读完的？不敢举手，怕读不完。为什么？怕没有味道。我发现弟兄姊妹们不能读圣经的原因，第一个是没有味道。诗篇三十篇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尝尝主人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但是这只是一句话，不是我的经历，那我怎么会有兴趣？诗篇一百一十九篇说，我以神的话神的命令自乐，叫自得其乐。你懂不懂这话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么读圣经，如果你没有兴趣，没有力量，没有受吸引，你当然读不完。上个礼拜邱弟兄在那里问的时候，我也很惭愧，因为我没有举手，因为我没有读完一遍。但是如果他问我说有多少人以读圣经为乐，我一定第一个举手，因为我读圣经比别人读得慢，你晓得吗？你们一天读三章，我有时候一天三个钟，一个钟头，一个半钟头只读一节，所以我读得太慢了。因为我花的时间在读圣经上面，很多的默想，所以进度太慢。所以这个礼拜我勉强自己读了三章圣经，但是我要赶一赶，我想我要两种读经的方法，慢读归我慢读，快读我要跟你们赶上进度。所以你们不要以为周弟兄比较空，他一定一年读得完一遍圣经，不一定。在我也需要花力量出代价，在我原有读经的规定上，原有读经的过程上面，在原有读经方法之外再加上一点。当然我从前刚刚信主的时候快读圣经，信主了不到五年大概读了八遍圣经，也没有人教我，新约旧约读得很多。而且现在我有一负担，要帮助弟兄姊妹读圣经，我跟崔军合作在远东那里录了国语圣经录音带，据说这个东西在大陆很流行，不过都没有我的版权，他们传递了很多，我都没有卖到一块钱。感谢主，他们有需要。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我送你也可以，但是如果你出钱我可以送的更多一点，送给别人。我不是做广告哈，实在读经需要花时间。我知道假如你好好的读圣经，从创世纪到创出立民生到生命纪完，也不过是十一个半钟头，你相信吗？十一个半钟头读完旧约五卷，创出立民生就大家认为最难读的。其实我跟你讲，好戏在后面，最难读小仙之书。不过呢，你读创出立民生的时候给你尝尝甜头，还可以读。尤其创世纪出埃及，你现在就该读，读了你会有兴趣。那么弟兄姊妹们，怎么样读经为乐？第一个，你与古人交通。我告诉你，我见过这样的人，他整天装在埋葬线装书里面啊，王阳明、朱熹、孔子、孟子，他跟他们神游，跟古人交通，跟古人做朋友。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读圣经，你可以跟历代的那些信心的伟人，你可以跟历代神所用的人在那里一同经历神的恩典和能力。当你这样去读圣经的时候，你把自己投身在圣经里面，我告诉你是个大喜乐。你不要把它当作一个道理来读，你读一读亚伯拉罕的故事， 你看见他的软弱，你想，原来我还有希望。你读读以撒，你看以撒这么胆小，你想我还有希望。你读读雅各，你看雅各这么恶劣，我还有希望。弟兄姊妹们，如果圣经里面只告诉你主耶稣基督的事，没有把这些历代的失败，那些软弱的事情写在圣经里面，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敢读圣经。但是你一读他们的软弱，你想，是啊，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你读到大卫的失败的时候，你说他贵为君王，他也一样仰望等候那位大卫的子孙。所以弟兄姊妹，你这样读圣经的时候，圣经里有许多的事情给你很多的安慰。读圣经喜乐，为什么？因为看我自己的软弱，我简直没有办法，但是读了圣经知道神有办法。这第一点读圣经的好处，你这样进去读的时候，你与古人做朋友。第二个事情叫你喜乐的是什么？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圣经里给你力量，给你方向，给你光照，给你安慰，带领你进入与神的交通。弟兄姊妹们，你不能祷告，为什么？你没有话祷告。你懂的事情神不懂，我告诉你。你懂得研究那些股票，研究到后来 Orange County 破产，神不懂。那是神懂的事情，你不懂。所以好像一个鸡一个牛无可交通，广东话说鸡同鸭讲，鸡跟鸭不能讲话。弟兄姊妹，但是你读圣经的话，你发现与神交通的路啊！你不要说那些祷告为什么他老是背圣经，他借着圣经表达那个意念，借着圣经讲出一句话，里面有圣经背后整个的典故在那里。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不读圣经，你忽略了许多许许多多许许多多许许多多多得讲不清楚的那些背景文化。今天基督徒团讲烛前明灯，我看历史中国重建有一份基督徒刊物叫烛前明灯报。什么叫烛前明灯啊？四个字把它的意思表明了，大家懂不懂啊？什么叫烛前明灯？诗篇119告诉我们说，他的话，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那么神的光是干什么的？引领我们走路的。所以神的话是引领我们走路的。烛前明灯报这个四个字把他要做的事情讲出来了。如果你不读圣经，你永远不会懂得什么叫烛前明灯。我不过随便举个例，当你这样去读圣经的时候，你能够带进和主当中的交通，跟圣徒的交通，跟以往圣徒交通还不是那么重要，跟主耶稣基督交通最重要。很多的弟兄姊妹们觉得说，我祷告去的时候空空的，不知道讲怎么好。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主啊，我赞美你，我感谢你，主啊，我谢谢你，我每件事情都谢谢你，我凡事都谢谢你，凡是我一切所有事情都谢谢你。谢谢什么呢？凡是我该谢谢你我都谢了，还是没有说。神说你谢我什么呢？但是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如果我们里面有神的话语，你不要像那法利赛人哈，他说我感谢你，我不像那个罪人。你不要把法利赛人话背到你身上。你知道我讲历史吗？即我在跟你们讲背景典故，讲掌故。如果你读过圣经，你就知道有一天耶稣举例打比方说，两人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税吏，两人到圣殿里面去。那个法利赛人进去看见税吏在那祷告，他就得意起来，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那个人，凡我所有都献上十分之一，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他都没有做，他都没有做，他都没有做，他指责别人。你不要背那段圣经哈，你要向税吏说：“神啊，看了我，我是个可怜的罪人。”那么你的话就不同了。所以弟兄姊妹，读圣经教导你怎么样祷告。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祷告，问题有两个。 我常常告诉很多人，学怎么样学英文？学英文总有两步，第一步是听不懂别人的话，第二步讲不出你要讲的事。等到你听懂别人讲的话以后，你发现你不会讲你的事情。等到你进步一点了，还是两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你讲的别人不懂。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怎么他讲的跟你讲的不一样？还是两步。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祷告也是两个问题。哪两个问题？一个是你没有东西要祷告，不知道祷告什么；第二，你听不懂神讲的话。借着圣经，你能够知道神说话。所以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读经会上瘾啊？为什么会读经读到喜乐不想睡觉？因为在这里有得救的智慧。中国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什么颜如玉。哇，颜如玉不知道长怎么样了。黄金屋我没有看过，圣经里面我们倒唱，刚才我们唱诗歌说黄金城碧玉街。有，我在读创世纪里面读到一个问题，你们想到没有？创世纪第二章里面讲神造了四条河，第一条叫什么啊？又方法地第四条河，而且你是读英文的，伯拉大河第四条，第一条什么啊？比顺，比顺什么？出什么？出金子。然后呢什么啊？什么还出什么？大家看嘛，创世纪第二章，我已经告诉你创世纪第二章，你看嘛。我们有时候不可以看出 open book 考试，这里讲什么？创世纪第二章讲什么？最大的问题就是脑筋不用了。这里我看见 Daniel 还在读大学，他今年要毕业了，他在用脑筋，等到大学毕业甚至研究院毕业以后就不用脑筋了。我讲句真话，不用脑筋，哎，你要当心啊，真的。你们在这做事，有多少人可以同意我这句话？真的，当你拿到学位有了工作以后，你就不用脑筋了。人的脑筋被电视吃掉了，所以脑筋里装的都是电视剧，脑筋里装的都是各式各样乱七八糟的东西。人不用脑筋，他也没有什么可想的，物质生活太发达了。你记得不记得我们有一位弟兄同情在这里，一位李牧师，他说我祷告主，祷告什么？你们记不记得他祷告什么？你们忘记了？他跟我讲，我不会忘记。为什么？把我吓一跳。他祷告什么？他说我要祷告主，让这两年经济大衰退到一个地步，神儿女吃不消了，都起来回头追求神。他讲这话是七八年以前讲的，到现在你看 Orange County 破产。你不要笑啊，加税呀，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加税呀。好多人不肯奉献，等他加税了懊悔了，你知道吗？我读历史，在中国从前教会里有个叫交出来的运动，为什么？抗战那几年打光了，人都贫穷了，没有东西可奉献。他们回想说，从前我们发达，从前我们富足的时候，为什么不好好奉献？现在机会没有了。到后来法币贬值了，训练一个工人要300万，300万老法币恐怕还是相当早的时候，没有钱，所以弟兄姊妹懊悔了，所以奉献都交出来。他说我东西都交给教会，我的生活教会负我的责任，但是我愿意把自己都交出来。弟兄姊妹们，金钱是雅各怎么说的？是你的肉，钱会长锈。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是给我们真实的教导，圣经里面给我们真实的教导，叫我们有光照，有蒙恩典，在神的面前能够知道怎样行事为人。
神的话刺激我们的思想，因为神说的话，圣经里的话是安定在天，不改变的，不会随着时代的改变，永远真实。所以弟兄姊妹们，读圣经你会喜乐到一个地步你不想出来，你会喜乐到一个地步，你会读经读到一个地步，在这里研究保罗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那样说话，然后你说保罗圣经这是怎么来的。所以上前几次我们在讲马太福音怎么读法，马太为什么写这些圣经，马太写什么动机，马太写完以后怎么影响他的目的，怎样帮助神的儿女，你这样读了以后你说哦原来如此。所以今天我读马太福音说我得的帮助是什么，我读马太福音说我应当看见耶稣基督什么，你这样读的时候你觉得哦原来如此，心领神会。我告诉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有个挑战刺激思想，我们需要好好思想。假如我们懒惰不思想，你失去很多的祝福。弟兄姊妹不要弄错了，我不说只有年轻人才思想，年老的更好思想，因为你有很多的事情，人生的经历，你经过那么多事情，你想容易想得通，很容易想通，如果你身体熟的话。如果你身体没有下过功夫，现在赶快下。读经以读经为乐。我那天我们在同工们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想如果有人能更多告诉我们读经怎么喜乐，这个书一定卖钱。有人说过读经之路，有人读经的各种方法，但是我很少看见人专一写一本书告诉神的儿女读经有什么喜乐。我今天讲了三点，时间已经没有了，还没有讲完。祷告，祷告怎么喜乐？有多人觉得祷告是苦事啊？刚才我读经时候提到一点祷告，我告诉你读经为什么是苦事。先讲为什么读经，在讲读经为什么不喜乐之前，我来告诉你为什么读经苦。还没祷告为什么苦？祷告为什么苦啊？第一个，祷告很不自由，因为祷告叫我们活在神的同在中间。当你去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问题，但是你不要停在这里啊，神是要帮助你解决问题的。神已经把他的儿子不吝惜赐给你，也把万物白白的赐给你，为什么你拒绝？因为你觉得从神那里得的帮助你就有个限制，你将来要报恩于他，将来要回报他的，是不是？这是祷告的难处，这是祷告不喜乐的原因。换句话说，如果我能解决问题，我不要神，这才是你祷告最基本的问题。所以你弄错了。这两天我的女儿回来，在家里很多欢乐的时候，很多讲笑话的时候，他们也觉得是件苦事啊。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跟主的关系弄错了，我们不会以祷告为喜乐。如果你弄对了，知道神是谁，你知道神是你的父，你知道耶稣基督是你的恩典，你知道耶稣基督是你的爱，你知道耶稣基督是你的生命，你的态度不一样。刚才早晨我们唱226首的时候，我觉得主的同在，我不想你有没有觉得，当我觉得主的同在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流下来，我里面喜乐充满了喜乐。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我不晓得你们唱诗歌有什么感觉。弟兄姊妹们，敬拜神祷告神才能够以神为乐。当你这样去祷告神的时候，你思想他在你身上的恩典，你就喜乐；你思想他在你身上的一切作为，哪怕你的犯罪、你的失败，神都已经遮盖，都已经赦免，叫你里面刚强起来， 你把感谢赞美归给他是自然。祷告为什么不喜乐？因为你不向神敞开。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的愚昧。当我们在主面前的时候，神看见我们赤裸敞开，没有一件事情能隐瞒，把你一切的事情都告诉神，你的难处你也告诉他，把你的痛苦也告诉他，把你的需要也告诉他。就拿读圣经来讲，你说主啊，你知道我读圣经读不下去，你可以这样祷告。你说主啊，我就是每天晚上看电视8点钟，一定就没有心不守舍，神不守舍，一定会去看电视，怎么办？你告诉主嘛，你不要替主出主意啊，主一定会帮助你解决的问题。你说主，我就是这样软弱，我没有办法，所以请你帮助我，请你怜悯我，请你恩待我。你这样去祷告，我告诉你，你一定有话祷告。你不用替主出主意，你说主啊，我实在软弱，所以从明天开始我不看电视了。你连这个励志都没有价值。但是如果你肯告诉主，主你看见我是一个软弱的人，你看见我里面向着你没有良善，我向着你完全忘恩负义，你不用假装控告自己，你真的是这样呀。你把你自己敞开在主的面前，你说主啊，你我离开了你真的就跌倒，100%跌倒，每一次都跌倒。你去祷告看，你看有没有喜乐，你看你祷告有没有话，你看你祷告是不是敷衍事故，3分钟就完了，好像吃饭祷告一样。我想吃饭祷告要重新研究，到底吃饭为什么要祷告，而且吃饭前祷告怎么祷告法。你知道有一个人去印度传福音，他的名字叫海德，人家不敢请他吃饭之前祷告，他一祷告，保险祷告的菜都凉了，饭都凉了，都他一祷告就1-2个钟头，3-4个钟头，比讲道还要长，没有人敢请他祷告。但是事实上很多人都请他去祷告，就是祷告有能力。他不需要知道你的问题，一去祷告，他在主的面前，神真的借着他把很多的问题解决。很多人到他面前祷告的时候，跟他一起祷告的时候，觉得神的同在，还没有说话，他还没有开口，神的同在降下来。我告诉你，这个弟兄在印度传福音头10年一个果效都没有，一个人都没有得救。他们告诉他说，你不合适做传道人，你不合适做布道家，你不合适做 missionary。 他说我也承认我印度话学不好，头10年甚至更长没有果效。但是后来在印度引进大的复兴，因为他祷告。弟兄姊妹们，看着这些书啊，我一面流泪一面惭愧，但是里面受感动。所以如果我们不会以祷告为乐，你怎么样能够传福音给别人？你为了你的朋友祷告都没有负担呢，你晓得吗？那个没有得救的亲戚，你祷告2句话就不知道怎么祷告了。主啊，我的亲戚，我的表哥，我的表弟，他就是没有得救，求你可怜他吧，完了。如果你真正在神的面前为他祷告，主啊，你知道你的恩典在他身上有多大，这么多年来你一直保守他，叫他没有死，还留着他的性命在，总有你们目的和用意。我虽然不行，但是我肯为他祷告。我虽然自己觉得亏欠，我还知道我要你，他连这点都没有。你去祷告，你慢慢祷告，你的心放在神的面前，不会祷告没有负担，不会对罪人的灵魂没有负担。问题就是你还没有祷告的膝盖发硬就起来了，你还没有祷告的你心里火热，你说这个车子发不动的，算了，走掉了。你何必这样子呢？有什么事情比你的祷告更重要呢？ 你真正知道祷告的喜乐，我跟你说，你的生命改变，在你周围的人也改变。我们需要一起来学习，聚会团契。我想我时间没有了。每一件事情在主面做的时候，从里面有喜乐出来，那最大力量。旧约里面尼希米告诉我们说，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的力量。但是事实上里面这句话更准确的讲，不是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就是耶和华的喜乐是你的力量。什么叫耶和华的喜乐？不仅仅是神喜悦你，神爱你，像爱他的儿子一样，你也以神为乐，在他的里面以他的命令自乐，以他的恩典为乐，在那里读经祷告中间，在和弟兄姊妹交通中间，你有喜乐，那个喜乐是你的力量。什么力量？我们讲福音的瓶颈，那就是你传福音的力量，因为你是喜乐的。很多弟兄姊妹告诉我说，我的经验不是这样，传福音好苦啊，不喜乐。为什么？因为他被拒绝。很多人传福音刚开始很有兴趣，哎呀，要借着福音拯救世界，主这样说嘛，你们把福音传遍地极嘛，因为还没有传到隔壁已经打了回票了。我告诉你，我下一次大概二月初要讲个题目，你们为我祷告，讲被弃绝。什么叫被弃绝？为什么一个被弃绝的人成为救主？耶稣基督被人弃绝，耶稣基督为什么在弃绝中你还有喜乐？你去读读马太福音，当他传福音被弃绝的时候，他忽然抬头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他就忽然欢乐起来，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哎，为什么耶稣基督会成为我们的救主？为什么神量定他要他被弃绝？你看见主耶稣对门徒有教导有没有？门徒们高兴回来说，就是鬼也服了我们。但是也有门徒们回来，他们的经历不是这样，主耶稣被弃绝。那么弟兄姊妹们连在弃绝的时候都有喜乐，这个怎么解释？你看见为什么这个喜乐从哪里来？弟兄姊妹们读神的话语，这里我们找到一个瓶颈。如果我们里面不能以神为乐，不懂得以神为乐，不经历以神为乐，我们没有福音可传了。因为福音是个道理。但是如果我们懂得什么叫以神为乐，我们经历以神为乐，我们能够见证以神为乐，一切的事情上面都有喜乐。为什么？那就是我们的福音。因为我们经历到的是神自己，是耶稣基督，不是一个道理，不是说光光我得救的道理，而是真的主救了我，救我脱离忧患，救我脱离下沉的光景，救我脱离被拒绝自怜的光景，救我脱离我一切自己的限制。弟兄姊妹们，这是福音啊。当你这样了解福音的时候，你看见那个人他被弃绝，他倒不是传福音被弃绝，他最近给公司弃绝了，你知道他的味道是什么，你也知道神怎么能救他。当你看见一个人他在病患中间的时候，你里面感觉不同，因为你知道他没有喜乐，怎么样可以叫他有喜乐？耶稣基督能够叫他喜乐，因为你知道他怎样叫你喜乐。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你的福音，才有福音可传。不是光光停在道理开始时，而是在我们的生命中间经历到以神为乐。以神为乐，你会以神为荣，你就不会以福音为耻，你到处能够传扬耶稣基督，因为你的心态改变，你的认识改变。弟兄姊妹们，当你经历神的时候，一个最大的结果 就是你认识神。刚才潘慧民姊妹讲，他读到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既然拒绝地上的享受，既然拒绝地上的丰富，神说我做你的赏赐。你看见没有，我们姊妹读圣经读得不错，我是你的赏赐。好多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经历到神是我的赏赐啊？如果你经历，你里面绝对喜乐，而且你知道那与不能比的赏赐跟地上的不能比，这样你就有力量。我们不是鼓励人信了主以后做个出家人，做个和尚，住在寺庙里面，不是。神给我们享受，我们可以享受，但是神把自己给我们享受，你若没有享受到，你怎么样会有真正享受呢？我一再的说，你不要轻看那些老的宗派、老的教会。 Westminster 第一条信仰，第一条人最大的责任就是认识神并且以他为乐。哎，他提到以他为乐，以神为乐。弟兄姊妹，你不要笑，不要轻看那些这么死板把信仰都写成规条，写成规条是他认为精华在那里，你不要忽略他，你读他的精华，你不要读他的格式。你看他讲什么，至少写这些信仰的人知道说我们应当以神为乐。弟兄姊妹，好多基督徒没有喜乐，不知道以神为乐，所以福音传不出去。人看我们常常的脸都像个姓马的，这里没有姓马哈，感谢主。也许姓马的他脸不长。假如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副苦相，你想人家怎么会相信你信主耶稣喜乐？不可能的事情。是我们应当严肃，应当正经，但是也可以笑口常开。我们有喜乐，这个喜乐从里面出来。我从前是很喜欢笑的人，等到我信主一段时间，我不会笑，把脸上神经抽紧，我认为这样属灵。现在我稍微不属灵一点，我倒觉得好一点。弟兄姊妹们，真的以神为乐，我实在讲不完。感谢主，当我们能够经历神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改变，传福音也不会退后的。为什么？知道那个喜乐，并且以神为夸口。当然一个人夸口是不对的啊，很多的人你看看，人的软弱中间也可以的。我告诉你一个秘密，若是有人不大喜乐，你跟他讲他的儿子，他一定高兴。为什么？以儿子为可夸耀的，对不对？弟兄们，真的，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以神为可夸耀的。前两天我遇见黄伯母的姐姐，她说我的爸爸真好。你知道一个老姊妹80几岁老人说我的爸爸真好，你要听一听啊，他的爸爸还在不在？哦，他原来讲的是神呢，不是他的爸爸。他说我的爸爸最好了，为什么？他以神为夸耀，他一直在讲80几岁的老人口口声声说我的爸爸最好。弟兄姊妹们，不说别的，这种夸口的态度我佩服。你能不能说我的爸爸最好？我的爸爸是最好。这个杨姊妹告诉你说他什么好法，我每一次去求他的时候他都不责备我。哎，圣经上有这样讲，他说我每一次去求他的时候，祷告他的时候，他常常给我帮助，叫我看见应当怎么做事。80几岁老人讲这话，为什么？他以神为乐，所以以神为夸口。你如果不以神为乐，你不能以神为夸口。哎，其实有女儿叫以乐，现在我知道为什么叫以乐。他的名字叫以乐，因为以神为乐。你以神为乐，就会有夸口的地方。就是你明白吗？当你以神为乐的时候，诗篇45篇说，我的舌头像快手笔， 他说他比世人更美，在他嘴里满有恩惠。诗篇四十五篇，他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大快手笔，不是大手笔啊，快手笔，大手笔是花钱火，花钱快啊，快手笔，说他的舌头快，一讲起神的事情，有的可讲的。为什么？他以神为乐。弟兄姊妹们，这是福音的瓶颈。如果你忘记了，你就回到这个点；如果你发现你传福音传不出去，你回到这个点。我是不是真的以神为你喜乐，还是我有其他的喜乐？哎呀，我的儿子是我的喜乐，我的丈夫是我的喜乐，我的工作是我的喜乐，我的成就是我的喜乐，这样你就没有福音可传。你夸你的工作，夸你的儿子，夸你的丈夫，夸你的事业，一定的。所以好些弟兄姊妹们在一起的时候，外邦人也是这样，每一个人都需要喜乐。跟外邦人去吃饭的时候，不信主人吃饭，他一定夸口他的工作，虽然他的公司快要破产，他还在夸他的工作。为什么？武装自卫啊，你看见没有？不管外面多苦，他都要夸。为什么？他不夸，他就只好倒。那基督徒，如果你没有可夸口的，那你怎么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基本瓶颈在哪里？福音的瓶颈不在外面。我在说方法重要，因为我们的确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好。但是光靠方法，你给人的是什么？如果你给人这个方法，他得到的还是一个方法，对不对？你说福音要这样传，你第一个请他吃饭，你说你第二个要关心他看望他，你说福音怎么传法，第三你要常常跟他打电话，打到他厌烦为止，第四你要打电话，你还要去接他，接到他逃不掉为止，对不对？我也会讲，但是你给他的，他就是给你拉到教会里面来了，将来他就传福音，还是第一个打电话，第二个接人，第三个吃饭，还是一样，因为你给他就这个东西。但是如果你给他的是耶稣基督，他怎么传福音啊？他把耶稣基督给人。吃饭要不要紧？不要紧。开车要不要紧？不要紧。他求着你来接他。打电话要不要紧？他会打电话给你，因为他读圣经不懂，他问谁呀？他一定问你，因为你把耶稣基督给了他。我盼望弟兄姊妹们以神为乐，而且也把耶稣基督给人，让人得着的还是耶稣基督，这才是真正的福音，这才是真正教会的成长，这才是真正我们的使命，把福音传遍地极，把耶稣基督送给所有需要的人，这才是教会的复兴，这才是国度，这才是我们一生的事业，这才是我们真正有价值投入的事情，叫人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是保罗说的话。保罗说我传福音没有什么可夸的，夸耶稣基督，他自己没有可夸的，但是他说叫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福音的好处是什么？耶稣基督。福音的好处是什么？耶稣基督使你与神平安。福音的好处是什么？耶稣基督就是你的喜乐，你以神为乐。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在你的面前有真实的检讨和光照。求你叫我们里面充满你的喜乐，因为你是我们的喜乐。主，若是以往我们忽略这一点，因此我们的生命不长进，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恩待我们，求你怜悯我们，也求你改变我们，主啊，引导我们走在你所喜悦的路上。使我们的心里充满了欢喜快乐，因为当我们论到你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喜乐；当我们见证你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满足，并且我们深处，从深处知道你已经拯救了我们。主要我们是愿意把福音传遍给地极，求你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不叫我们自己被弃绝，叫我们里面满有你的恩惠能力，叫我们所见证的圣灵也能与我们同作见证。 主啊，你也用神迹奇事随着我们所传的道。主啊，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在今年年初刚开始的时候，愿你将你的喜乐充满在你的儿女中间，愿你将你的喜乐充满在每一个寻求你的心中。他若是还没有遇见这个喜乐，主啊，他里面有大的科目，你就向他显现，向他说话。就是有人还没有得救，主啊，你也能把这个喜乐赐给他，因为耶稣基督进到他的里面，他就喜乐。主啊，你不仅赦免他的罪，你洗净他一切的不义，你也把这个喜乐给他。主啊，叫我们靠着这个喜乐能够刚强度日，能够活在这个充满了痛苦可爱的人间。主，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今天早晨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